张仲景自己怎么说的呢？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。对古人遗留下来的这些医学的经典理论去深入的研究，深入的探讨。对当代和古代人们防治疾病的这些经验，这些方子广泛的收集，这叫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。他自己接着说，参考了很多书，他把书名都列上了，参考了《素问》《九卷》，这些书名大家肯定都没听说过，但是大家听说过《黄帝内经》啊，《素问》《九卷》是《黄帝内经》中的两大部分内容。八十一难，这是《难经》，啊，这些书现在都可以看得到。还有《阴阳大论》，《阴阳大论》现在这本书看不到了。但是在张仲景所写的书里引了一大段阴阳大论的内容。胎炉药录，从名字来看，这好像是妇科的儿科一类的书，或者是还包括了药物治疗一类的书，所以他参考了大量的古典书籍。同时自己呢又亲身参加实践平脉辨证，然后写成了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一共十六卷。所以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出现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。因为在这之前，中国的医学分了两大门类，一大门类呢是基础理论的著作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它是讲的人和自然的关系，讲的人的生理病理，讲的疾病的致病因素，讲的病理，是古代的百科全书，上记天文，下记地理，包罗广泛。张仲景那个时候这个书已经有了。另外一部分呢是古人治病的一些经验，那个时候把它叫做经方。那个时候的经方就是经验用方，医生跟着感觉走啊，病人来了说，大夫我头疼，身上发冷发烧，咳嗽喘，医生就觉得啊，我应当用点麻黄，应当用点桂枝，应当用点杏仁，应当用点甘草。那个时候也没有纸张，那医生就把写的这些药呢写在竹板上啊，好，写完了之后医生都是自己啊采药，给病人拿好了包好了，甚至给病人煮好了药，病人拿走喝了。第二天病人来了，大夫喝了你的药，我发烧又退了，身上又不疼了，也不喘了，你的药可真好。哎，这是我的经验。于是就把这个竹板放在这儿，经验用方，这是通过检验有效的。又有病人来了，全身肿，尿不出尿来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尿毒症吧，所以他也开了个方子，凭着感觉给了病人之后，过了几天家属来了说，大夫我们那个病人死了。他一看我这个经验不灵，我这可不能流传于后代，就把这个竹板烧了。所以流传下来的都是经过临床检验而有效的东西，那个时候就把它叫做经方。张仲景就收集了大量的这样的东西，在结合上理论，他把理论和临床治疗的经验结合起来，哎，原来就是一个凭经验看病，一个是基础理论，两者结合的不好，就是他结合起来，这就开创了中医临床医学的里程啊，新的里程。所以我们说张仲景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人。
时代的呼唤和个人的努力造就了一代名医张仲景，也造就了医学名著《伤寒杂病论》。中医的研究著作历来分为两种类型，一种侧重研究病理，一种侧重收集行之有效的药方。张仲景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中医的经典理论与历代经方相结合，写出了千古名著《伤寒杂病论》。然而在动荡战乱的漫长年代里，伤寒杂病论却难以保全。在张仲景死后的八百年里，经过后人的不懈努力，先后发现了散佚的伤寒杂病论部分残卷， 人们分别校注、刊印成书，于是写入中学历史课本的中医名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现在实际上一分为二，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。而这两本医学名著至今仍然是中医药系统的经典教材，是学习中医的必读书目。
那么他所创立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法、个体化的治疗手段，在今天我们叫什么？从张仲景的著作里，我们今天的医生能得到哪些启发？我们用张仲景的理论和方法，怎么样处理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些张仲景没有遇到的疾病？请听下集。谢谢。